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6月12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以下今日节目呢是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会播出第二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现在将视线集中，立即注意到香港方面的反送中示威演变成的冲突。香港各界反对香港当局强推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案的示威行动是越演越烈。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立法会恢复二读草案前夕，大批以年青人为主的示威者聚集在香港立法会以及政府总部附近，要求香港当局撤回修例。在星期三的清晨，大批示威者冲出立法会和政府总部附近的多处马路地点，一度重演了2014年雨伞运动大规模占领马路的场面，阻止立法会二读辩论。去到下午，大批的防暴警察武力清场。香港的警务处处长卢伟聪说，警方的清场行动有使用到催泪烟、橡胶子弹以及布袋弹，导致超过20名示威者受伤。民间人权阵线就谴责香港警方动用具杀伤力的武器清场。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612香港警方武力驱赶反送中示威者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任敬阳你好。
麻烦你跟我们立即讲一讲，目前香港警察武力驱赶示威者的行动是不是已经结束了，还有最新情况是怎样呢？
是，咁呢次反對被稱為送中條例嘅逃犯條例修訂，引發喺金鐘香港政府總部同埋立法會一帶嘅警民嘅大規模衝突咧，喺星期三即係六月十二號入夜之後咧，係仲未平息噶。咁而喺金鐘道嘅統一中心啦、太古廣場外面咧，警方咧係封鎖咗一段嘅行車線，咁亦都咧話當那個地方是非常接近這個的香港高等法院的，亦都呢警方亦都在這個高等法院前面呢都是多次施放催淚彈去驅趕這個示威者的。而手持盾牌和佩戴頭盔的防暴警察呢是多次舉出這個黑旗警告呢是會施放催淚彈和呢是示威者，但是呢示威者仍然是拒絕離開，所以呢雙方呢都仍然呢是到現在為止呢應該都是在這裡持續這樣對对峙紧噶。咁而喺太古广场咧，有唔少嘅示威者咧喺里边咧系整顿物资啊，同埋使用洗手间等等啦。咁大批警员咧都喺太古广场外面驻守，而太古广场咧亦都系金钟一个咧非常之主要嘅一个嘅购物商场嚟噶。咁里边咧都会有唔少嘅游客啊，或者系即系途人咁样样噶。咁即係喺呢啲咁嘅地方都即係出現呢個嘅警民衝突嘅場面咧，香港真係非常之少見嘅情況嚟㗎。咁而另一方面咧，大批嘅示威者咧係原本喺金鐘嗰度嘅咧，就亦都係被呢個防暴警察咧係施放催淚煙啊、橡膠子彈啊，甚至係布袋彈之類嘅一啲即係比較即係殺傷力比較大嘅啲嘅驅趕嘅武器嘅時候咧，亦都係咧一路咧就向翻港島的西邊，即是去到中環或者是花園道啊、紅棉路啊，或者是這個的即是大會堂一帶的馬路呢是即是聚集。但是呢這些零星的示威者呢是相信在晚間已經是散去的了。而香港地下鐵路呢就表示，因應警方的要求呢，金鐘站即是最接近這個警民大規模衝突的這個的地鐵站呢，在星期三夜晚8:30咧開始咧就會係關閉，而荃灣線同埋港島線來往嘅 来回方向嘅列车咧都唔会停咧呢个金钟站，而南港岛线嘅列车咧就会行走海怡半岛至到海洋公园站，咁车站同埋列车咧都会作出广播咧，系提醒乘客有呢啲嘅改道嘅即係因應嘅措施嘅，咁而港鐵咧亦都係安排緊一啲嘅免費接駁巴士行走海洋公園站至到堅尼地城站一帶嘅，咁可能咧會有唔少嘅即係市民咧都會受到呢一次咧突然其來嘅一啲嘅交通改道嘅影響，亦都可見咧呢、這個嘅警民嘅大規模衝突咧喺入夜之後咧係仲未完結，而警方咧相信都係應該咧就係、是、希望咧暫停呢、這個即係、就是、港鐵咧。是运输一些即是或者是会补给人力的一些示威者呢去到即是现场一带这样的任敬阳。
是的，你在礼拜二晚呢就已经去过这个立法会外面采访这个示威者聚集的。他们响应民阵包围立法会和白宫罢课行动，当时的情况究竟是怎样？
係咁，其實咧，可以講翻咧，就係話，星期日嘅即係民陣聲稱嘅103万嘅即係反送中大遊行之後咧，其實香港政府喺當晚咧即刻咧就已經咧出咗一個嘅聲明咧，就係話係唔會咧係應呢、這個即係逃即係遊行嘅訴求咧，係撤回呢個被稱為送中條例嘅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嘅，仍然咧就係會按原定嘅計劃咧就係、是。在今日即是星期三本来是朝头早11点的立法会大会那里是即是要进行这个二读辩论的。那当其实已经是令到即是社会哗然的了，即是这么大规模的游行，可以说是即是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最大规模的游行，都不能够令到即是政府去听取民意。那然之后呢就到星期二的时候呢即是昨日的时候呢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咧就宣布就话呢、這个嘅二读辩论咧要限时，而且咧就系、是、要即系喺要特别咧系加开呢个大会，限时咧相信咧就要喺下个星期四咧就会即系进行呢个表决，甚至咧系比即系坊间一路流传嘅6月27号咧更加要提早一个星期。咁当其时咧就即系琴日嘅下昼开始咧已经系民陣啊，同埋民主派嘅議員啊，就已經係咧因應呢、這個突如其來嘅呼嘅改動咧，就已經話係要即係要發動全香港嘅罷工、罷市、罷課呢個三罷嘅行動。咁即係我咧就喺星期二嘅晚間，大概係其實都可能已經係接近到係星期三凌晨嘅時候咧，去到立法會一帶啦，就會睇到咧已經係好多嘅即係。市民啊，學生啊，或者係有啲宗教團體咧，已經喺嗰度咧就舉行呢個祈禱會，咁亦都咧係即係希望咧舒緩一個緊張嘅氣氛，因為咧其實喺宣布呢、這個即係喺星期二嘅傍晚宣布呢個嘅三罷之前咧，警方咧已經係因應咧因為星期日。嘅遊行之後咧，喺星期一嘅凌晨咧，亦都係有即係示威者咧，係曾經係有衝擊立法會嘅行動咁樣樣。咁所以佢哋已經係將呢個立法會一帶嘅保安咧係即係加強咗嘅。咁警方甚至咧係封鎖曬成個立法會外面嘅示威區啦，即係嗰個有瓦遮頭嘅示威區嚟嘅。咁亦都咧就係企圖咧係封鎖埋即係隔離咧天馬公園一帶一啲嘅草坪。咁但係咧我去到即係星期三嘅接近凌晨嘅時候，去到現場嘅時候咧，就發現咧已經有好多嘅示威者咧有啲咧就係即係參加呢、這個即係宗教團體嘅祈禱會啦，喺度唱聖詩啦。咁佢哋不斷咧係用即係唱聖詩，就喺附近布防嘅防暴警察面前咧，就係、是即係希望咧舒緩一個即係緊張嘅氣氛。咁而當時即係其中一位主持呢個唱聖詩嘅牧師咧，亦都話。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奇妙的画面来的，就是一班即是和平的示威者在防暴警察面前去唱这个圣诗，希望呢即不会呢即突然其来呢有这个清场的行动 会发生出来的。而当时呢我呢也都在这个的 天馬公園嗰度咧，亦都訪問到一啲咧係響應罷工罷課嘅即係年青人，佢哋係21歲嘅大學生啦。咁佢就話即係已經即係覺得6月9日出嚟之後咧，得唔到即係政府嘅回應，即係同埋立法會主席。甚至是要即係提前去表決咧，都係感到憤怒嘅。咁而23歲嘅社工咧，佢都話係即係係響應呢個社工界嘅罷工嘅要求嘅訴求。咁咧就希望咧即係以呢個即係升級嘅行動咧，去表明即係香港人反對呢個所謂送中條例嘅一個嘅決心。咁而其實佢哋即係對呢個送中條例最大嘅疑慮咧，就係會。認為咧呢個草案如果一通過嘅話咧，就會令到香港變成一國一制，就會將中國嘅即係法律咧係有一個漏洞咧，係喺呢條草案通過咗之後咧，可以引導香港人去中國受審，係其實係佢哋即係最大嘅疑慮嚟嘅。咁而當其時夜晚嘅情況咧，相對都係平靜，咁同埋咧示威者本身咧亦都即係好多咧都係一啲就真係去響應罷工罷課嘅學生嚟嘅。咁當其時嗰個情況咧都仲未咧係感受到話會有好嚴重嘅衝擊啊咁樣嘅場面會出現咁樣嘅任敬陽嚇。
係啊，示威者佢哋喺星期三清晨冲出马路占领，咁当时嘅情况系点咧？
系咁，当其时咧，睇到即系电视画面咧，系会见到一啲嘅即系戴口罩嘅着黑衫嘅示威者咧，就系冲出去龙和道一带啦。咁佢哋咧可能就系趁住咧因为已經是接近清晨的時間，咁而警方可能嗰個布防咧有啲嘅鬆懈咁樣啦，咁所以佢哋都睇準咗時機嘅時候咧，就喺特首辦一帶嗰個嘅龍和道嗰度咧，就推咗多鐵馬出去啦。咁同埋咧亦都睇到咧，就係喺下確道啊，即係呢個政府總部對住呢個金鐘港鐵站出口一帶咧，亦都係當其時即係佔領2014年雨傘運動。最主要的佔領區那一帶呢，亦都是即係有示威者呢是衝出嚟是去堵路啦。咁其實呢啲堵路嘅行動呢，其實亦都是即係佢哋希望呢係藉住呢啲堵路嘅行動，係完全封鎖呢個嘅即係立法會主席或者是建制派的議員去進入立法會開會咁樣嘅一個行動嚟噶，咁可見咧，其實示威者咧係對於即係立法會主席佢唔單止係即係要即係如期去即係進行呢個議讀辯論，甚至係要提早表決呢一樣嘢咧，係即係非常之不滿，所以係非常之即係用盡一切嘅方法咧，係希望可以係去即係阻止呢個會議嘅進行嘅。咁而亦都睇到咧，係亦都係越嚟越多嘅人咧，係即係喺清晨之後咧去響應呢個行動咁樣啦。咁所以咧就我係大概係朝頭早10點鐘左右去到嘅時候咧，已經發現咧路面上面下確道一帶咧已經好多嘅示威者企咗喺度啊，或者坐咗喺度啊咁樣。咁而當其時咧，有民主派嘅立法會議員咧係進入呢個示威區咧，咁就話已經咧係立法會主席咧當其時咧就係宣布咧就係嗰個嘅會議咧係暫停嘅。咁而暫停咧就並唔代表咧係全日都會取消，就係話如果啲示威者喺下晝嘅時候如果散去啊，或者係留到一啲缺口俾一啲嘅建制派議員咧入到去嘅説話咧，即係只要有足夠嘅人數咧，其實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咧都隨時係可以喺星期三嘅下晝咧係即係再一次咧係宣布去召開呢個會議啊咁樣㗎，任敬陽嚇。
咁係嘅，咁啊佔領馬路之後到下晝現場嘅情況究竟又係點樣咧？
係咁，其實我就一路咧就喺即係10點鐘嘅時候已經即係逗留喺嗰個嘅即係佔領區嘅現場啦。咁亦都係去過唔同嘅地方即係去翻即係譬如話 政總附近嘅龍和道一帶啊，天華道一帶啊咁樣，咁見到真係好多嘅示威者係即係喺嗰度咧佈咗一啲嘅水馬陣啊，或者係一啲嘅鐵馬陣啊咁樣啦。咁而都係佢哋就好多示威者咧係即係已經有啲物資咧係進場啊咁樣，咁大家係一路去即係傳送，譬如話眼罩啊、頭盔啊，或者係水啊，或者係啲急救用品啊，咁以防萬一咧，係即係會可能會被清場嘅時候，都有啲嘅即係物資可以即係使用啊咁樣啦。咁而其實一路咧相對都係平和，咁但係咧一路咧亦都係收到有啲記者嘅即係其他唔同嘅傳媒嘅記者嘅一啲嘅信息咧，就話可能咧會有示威者咧進行一啲衝擊嘅行動。咁而當其時咧係下晝2:00左右咧，差唔多十幾二十名嘅民主派嘅立法會議員咧，就喺呢個中信大廈對開嗰度咧，就即係舉行一個集會。咁當其時佢哋咧就係尤其是係呢個嘅議會陣線嘅立法會議員，同埋係即係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咧，就話佢咧亦都喺某啲地方嗰度咧見到咧有人係叫磚，咁佢已經不斷咧係即係呼籲示威者咧，即係唔好即係用太過即係武力嘅即係衝擊亦都係因為驚咧，就係警方嗰個嘅即係火力咧係更加強大啊！咁即係希望咧示威者係保持冷靜，希望咧大家係繼續喺度留守，繼續呢個咁嘅包圍嘅話咧，令到建制派嘅議員只要唔能夠入到去開會咧，這個會議唔能夠進行嘅話咧，亦都即係就如果可以維持到超過一個星期嘅話咧，咁就希望呢個草案咧係真係可以即係當局係宣布擱置啊，或者係即係都會重新考慮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好多立法會議員咧，都即係民主派嘅立法會議員都係呼籲示威者咧係去即係平靜咁樣嘅。咁但係到3:00多接近4:00嘅時候咧，其實我喺政總隔離一個嘅即係天橋上邊咧，係聽到有啲示威者咧就話佢哋咧會發動一個即係衝擊立法會嘅行動。咁希望咧係要即係衝入去甚至可能係唔排除話可能計劃想佔領埋立法會大樓裡面咁樣。咁但因為立法會大樓咧，其實因為成個封呢個嘅示威區咧已經係被封鎖咗，咁所以要即係要佔領呢個立法會嘅話咧，其實真係要使用到好多嘅人力咁樣。咁亦都收到消息咧，唔知係咪警方咧亦都即係收到一啲嘅情報咧，就話即係示威者可能會使用即係比較強力嘅一啲嘅衝擊啊，或者會掟磚啊之類。咁所以其實我就大概係下晝4:00左右咧，就喺這個立法會對開天美道迴旋處上面的一個天橋的位置，那裡呢就已經聽到呢就是有類似是即是催淚彈發放的聲音這樣啦。咁然之後呢亦都即是到當其時有大批記者是聚集在這個高點那裡呢，是看這防暴警察開始是進駐即是想入來清場這樣。咁亦都呢是有好濃烈的一啲嘅催淚煙呢是飄咗過嚟這樣嘅。咁亦都是見到大批嘅防暴警察係不斷咁樣去增援啦，而且放催淚彈啊，或者係見到有啲係直情係火光閃出嚟咁樣嘅一啲嘅槍支啦。咁後來就證實咗咧係有發射到橡膠子彈同埋布袋彈咁樣嘅。咁係有目睹有啲槍支前面係發出一啲火光咁樣嘅。咁而當其時喺嗰度採訪嘅記者咧都非常之嘅緊張，因為大家係吸入咗好多嘅這個嘅即係催淚煙啦，亦都係感覺到咧係會頭痛啦、眼刺痛啦，同埋喉嚨都會刺痛，甚至係即係呼吸都會困難。即係如果係比較濃烈嘅催淚煙，而且嗰個範圍其實係都已經好遠啦，相隔咗都起碼有超過20尺嘅範圍，但係都飄埋嚟嘅時候都係咁濃烈嘅時候咧，我都可以想像嗰啲喺下低即係近距離被呢個催淚煙即係即係擊中嘅，或者係即係飄埋嚟嘅一啲嘅示威者，佢哋係會即係更加係辛苦咁樣啦。入境樣嚇
係咁啊！據你現場觀察，警察大概幾點鐘開始施放催淚彈？
系咁就系下昼四点钟左右啦吓，咁而一路听到咧都系非常之频密嘅，系根本即系一路冇停过咁滞嘅，而且系曾经一度咧我自己觉得。整個金鐘都好似即係佈滿曬催淚氣體咁樣，即係到我而家隔咗咁多個鐘頭咧，五個幾鐘頭其實係一路我喺現場係四點鐘至到係差唔多七點鐘先走，六點幾先走啦。咁即係有呢兩個幾鐘頭都係不斷有催淚煙，而且係令到即係。个呼吸系好辛苦嘅，其实系喉咙都即系而家都仲有少少刺痛咁样样嘅，嗰种感觉系即系好即系前所未有可以咁样讲，咁而。即係示威者都即係睇到佢哋好多咧喺就算係聽到即係呢個施放催淚彈或者係之後咧，佢哋咧都依然咧係高呼咧呢個嘅即係撤回呢啲口號噶。咁或者我哋而家可以聽一下即係現場嘅示威者高呼口號嗰時嘅聲音啊，咁樣嚇。
系嘅，汤慧云，你可以同我哋讲一讲现场有学者系发起咗绝食行动嘅，咁佢哋又点睇今次示威咧？
系咁，其实咧，有学者咧，其实系响应咧，由香港移居去台湾嘅一批嘅人士咧，其实佢哋咧亦都喺台湾嗰度咧，已经系发起咗绝食行动咧，去声援香港嘅，咁据台湾嘅传媒报道咧，其实今次嘅即系香港反送中嘅呢个嘅即系行动咧，已经引起咗全球嘅关注。咁而香港嘅学者杨慧仪咧，其实即系佢咧就系喺星期三午夜凌晨零点嘅时候咧，就开始呢个绝食行动。咁杨慧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就表示咧，其实即系佢哋就即系佢都睇到既然系移居台湾嘅香港人都仲咁关心香港，咁佢。身为香港人都希望即係喺呢件事上面呢係做一啲嘢啦，係比较係有决心即係去表明自己嘅态度，咁所以佢就话用绝食呢一个嘅方式，咁同埋绝食呢个方式呢佢就话係会令到自己即係嗰个身体会有一个嘅即係反应啦，或者係即係同埋係一个即係平时唔会话去即係挨饿呢种感觉，咁佢话藉住呢一种感觉呢其实都係要提醒自己香港如果喺通过咗呢个嘅即係逃犯条例啊即係嘅时候呢都会进入咗一个好严峻嘅阶段。咁佢就话呢呢个严峻嘅阶段呢就係、是、可能呢甚至係会改变晒香港人嘅生活方式。因为呢就係话呢个条例呢係即係开咗一个缺口，令到即係中国嘅法律呢其实变相係可以喺香港度实施。咁佢就话平时你或者唔会驚嘅一啲嘅嘢，譬如话言论自由啊，或者系一啲嘅即系思想啊咁方面，都会惊唔知会唔会因为咁样样呢条例通过咗就被引导去中国啊咁样，咁所以佢就话呢个系对香港一个好似讲可以讲系翻天覆地嘅一个改变嚟嘅，亦都系令到即系香港人嘅生活方式可能因此咧系会受到转变，咁所以佢就话用呢个绝食咧，其实就系话先由你嘅身体去感受呢一啲嘅转变，咁希望咧系呼吁更加多嘅人去关注即系呢个逃犯条例修订对香港人嘅生活方式可能会带嚟嘅影响啊，咁样样啦。咁而杨慧仪咧都系因为星期三凌晨已经喺现场嗰度，佢都见到即系示威者即系由即系平和咧转移为一个即系比较即系激进少少咁样样啦。咁但系其实杨慧仪都会觉得就系话，其实呢啲示威者转趋激进嘅反应，亦都可以讲系回应紧即系呢个嘅即系香港政府。怎样回应即是103万人的和平示威和平的游行，他们都是不肯撤回这个的条例啦或者是国字啦。咁而即是在这个的即是佢覺得咧，示威者都可能係即係被政府咧挑釁咧而引起咗一啲嘅衝擊嘅事件啊咁樣嘅，或者可以聽下楊慧儀佢點樣睇啊。
但是我自己對衝擊我是這樣看的，在雨傘的時候呢14年的時候其實我都是我是非常不贊成衝擊的，那在6月9號之後政府是完全沒得談的，是沒得即是沒得協商的情況底下他也不聽，其實我已經不再知道怎樣去看衝擊這件事了， 即係當一百人萬人上街，政府係完全唔聽，充耳不聞嘅時候，咁其實佢認為市民仲有咩方法呢？咁我已經唔知道，我本來又唔贊成衝擊，到我而家已經唔知點樣睇衝擊呢件事。
好啦，咁由於時間關係啊，今日同你傾住咁多先。啱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慧雲為我哋現場連線報導有關香港警方對反送中示威者動武咁民陣係強烈譴責嘅事件嘅。唔該曬湯慧雲。
以下時間請收聽美國專訊。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嘅节目，我哋系会报道穆斯林海军陆战队希望令到美国人走入穆斯林家庭。我哋会睇一睇一名美国嘅艺术家以啤酒罐做画板，以及美国铁路诞生190周年。最后，我哋会带大家去到巴尔的摩参观当地一间牙医博物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一名已经退役嘅美国穆斯林海军陆战队军人发起咗个项目。利用穆斯林斋月增加公众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并且希望打破长期以来的误解。下面一起看看。
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曼苏尔·沙姆斯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穆斯林青少年带头人，他6岁的时候来到美国，甚至作为穆斯林在美国长大的不容易，所以今年斋月，沙姆斯和老战友合作来解决很多人对穆斯林的疑虑和恐惧。他们给这个行动起名为29为29。
29为29活动基本上就是要给穆斯林在斋月期间在屋企里面招待退伍军人，在全国各地挑选29名退伍军人到29户穆斯林家中过一晚。
曼苏尔和他的家人是29户向29名退伍军人打开大门的穆斯林家庭之一。曼苏尔的客人是斯科特·库珀宗教。库珀完全答应和东道主家庭一起遵守斋戒。库珀斋戒并不单止是为了支持海军陆战队的一位同袍，亦是向穆斯林社区做出团结的姿态。
I'm concerned about the way Muslims are perceived in America. I think it's wrong.
公众在美国对穆斯林的印象令我感到担心的。我认为将任何人妖魔化都是一个错误。如果你去了解穆斯林，你就会看到他们是虔诚的信徒。他们是我们的邻居。而且在美国肯定有每个人的空间，不理你是向哪一个神祈祷，不理你的父母是哪个，不理你出生在哪里。
为了全面体验穆斯林的斋月生活，沙姆斯将库珀带到他的清真寺，并且按照传统一起开斋吃甜枣，并且祷告。欢迎库珀的人包括伊玛目阿卜杜拉迪巴。这位伊玛目相信这类的活动能够搭建文化和宗教之间的桥梁。
Complete transformation from having no idea of what Islam is about.
原本对伊斯兰一无所知，或者他们听到一些都是负面的事情，能够在穆斯林屋企里面共度时光，看看他们怎样生活，这个完全改变了想法。
对库珀来讲，29为29活动是一面窗户，使他看见双方的恐惧和不安。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的一份报告发现，62%的美国人不认为伊斯兰教是主流社会的一部分，50%的人相信在美国做一名穆斯林变得越来越难。
There's a large amount of Americans that have not met a Muslim. On top of it,
有相当多美国人从来亦未有见过穆斯林，而另外仇恨犯罪亦增加了。这个不是我讲的说话，而是联邦调查局说的。我们发现一定要走出去，发挥主动性，向那些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人伸出我们的友谊之手。
曼苏尔希望29为29活动仅仅是个开始，今后将会有更多的努力在美国人和其他宗教信仰，特别是穆斯林之间搭建理解的桥梁。记者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报道。
美国一名艺术家的作品十分特别，因为他不是使用画板，而是在啤酒罐的罐身外创作。下面是记者莱斯在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I'm Mike Van Hall. I'm an artist and graphic designer, and I focus most of my work on.
我叫做麦克凡豪斯，是一名艺术家兼图像设计师。我的作品主要是关于食物和饮品，特别是啤酒。
曾经是一名律师的豪尔在开始职业生涯后没多久就发现他的激情不在于是法律，而是在于啤酒。作为艺术家，他的工作远远不止是装饰啤酒瓶，以及是啤酒罐上面的商标。他和阿斯林啤酒公司以及是净水手工发酵公司合作。
I do modernism mostly, but I think of myself as a contemporary.
我做的最多是现代艺术，我认为自己一名当代艺术家，对我来讲啤酒罐就是我画板了。
目前为止，他用啤酒罐创作的想法充满了挑战。豪尔表示，虽然在铝制材料上面创作比他一开始想象的困难，但这种的材料脆弱亦是反光的特点，为他表达了对社会的看法提供了绝佳的平台。他希望自己的艺术作品能够令公众多关心当前社会上面充满争议的话题。
I don't try and be offensive, but I try and be provocative on some of these.
我的目的不是去冒犯任何人，但是我的部分设计确实有挑人的意味，有时合作的厂家会表示不能够接受。
举个例子，豪尔有一个设计叫做是自拍爱好，在作品上面一个自拍杆上面连接着一支枪。他表示这个的设计针对的是自拍滑梯的一面，有时有些人为了自拍是给朋友看一看而忘记了享受当下。
I took it to the extreme, and the hand coming down is controlling the.
这件作品比较极端，自拍的人控制的不是一部手机，而是一支枪。
政府管理人员表示，豪尔的原作品有误导性，所以是未有同意生产，于是做了一些的调整，最终是得以令到这个的设计和公众见面。不过和豪尔合作的啤酒厂家并未有为此而感到灰心。
I was being hired because of my professional execution.
他们雇佣我不是因为我的职业执行力，而是我创作的方法和对事物的想法。
不过豪尔的作品并不总是和严肃的社会评论有关，他的创作领域是很广阔，比如是幽默滑稽的谐音词，亦是神秘的卡通人物。
People get very, you know, they're like, oh, this is just beer.
大家觉得这个只是啤酒来的，但我觉得不至于此，每个人都会和啤酒打交道，这个可以说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从公众对他的设计的欢迎度，以及是和他合作的公司来看，很多的喝啤酒的人的确是很享受豪尔所带来的文化交流。记者莱斯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报道。
美国在1828年建成第一条铁路，全长只有25公里，而且只是限于马里兰州。今日美国火车就现代化、快速和舒适。下面是记者莫斯卡尔科夫的报道。
美国的第一个蒸汽机车是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托使用的，它被亲自称为汤姆的拇指。火车的时速每小时20公里，以当时的标准算是非常快了。报纸甚至耸人听闻地警告说，速度过快可能会导致丧失听力和视力。
Just take a look at this. I mean, this looks like a classic American stagecoach.
看看这个看上来就好像一辆经典的美国马车，它带着专用于铁轨的法兰轮。又过了10年，美国铁路才有了我们现在在电影看到的蒸汽机车。B&O 号机车25号是博物馆最受欢迎的收藏之一。他在美国内战期间运载过联邦军队和物资。林肯总统去华盛顿参加就职典礼，乘坐的就是这个机车。在20世纪，机车开始走上电影银幕，例如伊丽莎白泰莱主演的《战国佳人》和威尔史密斯主演的《狂野西部》。还有其他很多因素使到蒸汽机成为很多人的最爱。火车头不再只是一种交通工具，它们变成了艺术品。
So as you look at this beautiful machine, you still find a lot of painting.
当你睇到呢个精美嘅机器嘅时候，你会发现上面有好多装饰、绘画、闪亮嘅黄铜等等。美国铁路上好快就睇唔到呢种装饰啦。呢个机车系1876年建造嘅，打开咗美国西部。但系去美国西部讲就容易，做起嚟就难。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发动机嘅障碍，包括一群牛。所以火车头上带有挡牛嘅装置。到1930年代，发动机失去了复古的外观，开始好像太空船。1947年，世界上出现了到目前为止最大和最强大的蒸汽机，它可以轻松移动100节装满煤炭的车厢。但是蒸汽机时代的结束已经隐约可见了。泽西中央线1000号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机车之一，因为它是第一个。这个装有柴油发动机的盒最后将会淘汰巨大的蒸汽机。 20世紀50年代，航空旅行同高速公路网迅速发展，火车对于出行开始变得并不是那么重要。今日快速列车只有在美国东岸才有。近年来火车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部分原因是飞行更加方便，速度更快。但在美国，火车仍然有希望。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创办人伊隆·马斯克计划建造时速高达1200公里的超高速列车系统。记者莫斯卡尔科夫巴尔定莫报道。
乔治·华盛顿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就职演说内容只有135个字，原因并非他无话可说。据牙齿历史学家说，因为华盛顿当时新安装了假牙，所以讲说话不方便。下面我们就去到位于巴尔的摩的牙医博物馆，参观当地收藏的更多有关牙齿的历史资料。
设在巴尔的摩的全国牙医博物馆收藏了40000多件和牙齿有关的展品，居世界牙齿收藏之首。展品当中有些看上来更加像是刑具，亦有早期用动物牙齿造成的假牙，各种用途的牙齿可谓应有尽有。
Some of the older toothbrushes that were actually made out of animal bone. These ones were.
我哋呢度一啲旧式嘅牙刷，实际上用动物骨头做嘅。呢啲牙刷用腿骨雕刻加野猪毛制成。除咗牙刷，博物馆仲展出一啲真正独具一格嘅展品，例如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嘅牙医使用过嘅工具系黄金同珍珠制成嘅。从女王微笑嘅照片上判断，牙医嘅手艺高超。但有时候洁白嘅牙齿并唔系牙医想要嘅。在中世纪，日本的贵族喜欢用特殊的抛光剂将牙齿染黑，而部分非洲部落就认为卸掉门牙是一种高端时尚。澳洲原住民将自己的牙齿磨尖，玛雅人就会将牙齿钻窿，以便镶嵌宝石。
好多美国人会告诉你，乔治华盛顿总统一生都受到牙齿病症的困扰，到他成为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唯有使用木制假牙。不过这个只是一个传说，事实上他使用过假牙并没有一个是木制的。
事实上，华盛顿成为总统的时候已经丧失了所有的牙齿，使用的是用真人和小马的牙齿造成的假牙。但是这种假牙令他难以进食和讲说话，所以他的就职演讲只有135个字，结果引起尖锐批评。为华盛顿医牙的是来自纽约的军人约翰·格林伍德，他亦是一名牙医。
What we're looking at here is kind of an early idea.
我哋喺呢度睇到嘅就系公众对早期牙医诊所嘅一种感觉，但系多数情况之下，当时嘅牙医就系喺街边摆卖叫卖，可能系从一个小镇旅行到另一个小镇，喺镇中心行医拔牙。多数情况下喺公共场合帮人哋睇牙嘅。喺19世纪末期发现麻醉药之前，牙医一直都系一种痛嘅科学。喺有麻药之前，用钳拔牙可能比螺旋拔牙器或者踏板驱动嘅牙钻更加可取，因为呢啲牙钻可能使到患者痛苦几个钟头。今日呢啲都系历史遗迹啦，但呢个亦解释咗点解至今仍然有人话一睇牙医就感到恐惧。记者莫斯卡尔科夫巴尔定莫报道。
多谢收睇美国专讯，我系吴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请继续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第一个钟头是短波757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项新的研究，说中国的军事科技正在接近美国的水平。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俄强化全面战略合作，美国忧虑两线作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中俄是否早已经对美国发起了影子战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中贸易战僵持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5日高调访问俄罗斯，强化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这个情况令人不禁联想到中俄在所谓的抱团反美。不过美国的一名记者在自己的新书当中说，中俄其实早已经向美国发动了影子战争， 而美国和西方国家仲未有充分意识到威胁的严重性，甚至一直对这两个国家抱有幻想，更加不要说采取有效的应对方式。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习近平在访问俄罗斯期间，两国不单止宣布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时宣布将在国际事务上贡献中俄方案。有评论说，习近平此次访俄充满了反美色彩。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首席国家安全记者吉姆修托在自己五月中出版的新书《影子战争》中指出，中俄早就对美国展开秘密行动，以击败美国和他领导的国际秩序。修托近日在美国智库新美国的新书发布会上解释了影子战争，即是还未有到达公开交货的地步，就是在和平与战争的政治边缘进行的一种战斗，但是一样危险。他说中俄已经是多个前沿阵地对美国发起战争。他说这些战争形式包括2016年俄罗斯对美国大选的网络攻击，中国窃取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以及美国政府的机密，中俄分别在南中国海和克里米亚图谋改变世界的领土版图，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而俄罗斯直接吞并了克里米亚。修托说，这个对主权边界的挑战是破坏美国领导的以制度为基础的秩序的挑战。修托说，中俄的影子战争不单止在地面展开，亦正在向太空延伸。中国和俄罗斯都已经在太空部署进攻型武器。修托说，星球大战已经开始，激光武器已经出现在太空。美国五角大楼今年二月发布一份空间威胁报告，中国与俄罗斯都拥有威胁美国空间地位的能力，包括使用激光武器摧毁美国卫星等。报告说，中国与俄罗斯正在开发各种手段，利用美国对天机系统的依赖，挑战美国在太空领域的地位。修托说，中俄的影子战争亦发生在水下，俄罗斯和中国都正在部署更加迅速和更加安静的潜水艇，这个使到美国的跟踪变得更加困难。这些潜水艇带来的威胁是，在战争发生时，他们可以潜入到美国的近海，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发动战争。修托在书中特别讲到了中国潜水艇对北极圈带来的风险。今年五月，美国五角大楼发布报告警告各国，中国潜水艇可能对北极圈带来风险。修托在书中有个章节特别讲到中国盗窃美国 F-35 隐形战机资料的情况。加拿大中国商人苏宾在仅仅四年的时间内窃取美国，中国四年内窃取美国 F-30、F-22 战机和 C-17 运输机的情报。苏宾后来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并最后被判刑。修托说，中国在美国安插了数以千计的间谍，另外中国国内还有网络黑客。在被问到俄罗斯和中国谁是美国最大威胁时，他说中国是更长期的威胁。他说，如果你问情报界的人，他们会将中俄放在首位，他们最经常的回答是短期内俄罗斯更大更危险的威胁，但是长期来看中国是真正的威胁，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更有能力超越美国。虽然不是说一定会，他们有这个能力，他们经济更强，拥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人口等。他说中国是有意图取代美国，中国想夺回他们失去的位置。修托说，无独有偶，俄罗斯其实亦有这样的受害者情节。不过修托特别强调，虽然中国和俄罗斯采取相同战略，试图从各条战线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但是两国并没有秘密联手。不过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俄罗斯的最新访问中，中俄有越走越近的意思。中俄表示要为国际事务提供中俄方案，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对伊朗表示支持。声明称赞伊朗执行了与世界大国之间达成的核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要求。修托在接受有关他新书的访问中，曾经这样开玩笑地描述他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看法。他说，俄罗斯更似你在晚宴上饮醉的朋友，直接冲破了你的大门，而中国则好像那个阴沉恶毒算计的朋友，他们表面上和你微笑，背后捅你一刀。他说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的手段更加委婉。修托说，美国和西方一直犯的一个错误是对中国和俄罗斯抱有幻想，这个是不知敌。
他说他被自己的臆想所误导，认为俄罗斯人以及中国人想要的正是美国想要，那个就是共同融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是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导人都认为这个体系偏向于西方的利益，他们希望有不同的体系。受托说这个并不是说他自己的想法，而是包括前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和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海登在内的美国前官员、前情报人员、前外交官的共同反思。他说阿什顿卡特对他说，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俄中威胁。2011年至2013年，修托曾经担任美国前驻北京大使骆家辉的幕僚长。他对前总统奥巴马的中俄政策亦有批评。他特别批评了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俄国入侵乌克兰时的表现，以及对待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行动的态度。他还批评奥巴马居然相信习近平的个人承诺。习近平曾经对奥巴马说，中国没有意图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他说在这场影子战争中，美国虽然还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但是比如还缺乏来自高层的最明确的指示。比如特朗普总统到目前为止就选举安全召集了一次的内阁级别的会议。不过修托说，美国仍然有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因为在稍低一点的层面，从潜水艇指挥员到间谍飞行员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成员到太空指挥部，他们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并采取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美贸易战之际高调访问俄罗斯，并且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两国仲将双边关系提升到所谓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度。在北京和莫斯科轴心得到强化之际，美国和中俄关系同时恶化，引发了美国部分安全专家的关注。他们尤其担心就是中俄之间采取协调性的战略行动，从而使到美国被迫要同时在东欧和西太平洋面临两线作战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的国事访问正值中俄两国建交70周年，他是在中美交恶以及美俄关系继续处于低谷时候进行这次访问。习近平对俄罗斯的访问是他在中美两国展开新一轮贸易战之后的首次重要出访。除了国事访问以外，习近平还将率领随行的1000多名中国官员和商界人士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成为这个俄罗斯年度投资论坛的主角。而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因为俄罗斯今年2月逮捕了一名美国投资银行家而抵制这次的论坛。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双方发表了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列出了目前中俄关系的主要特征：高度的政治互信、完备的高层交往和各领域合作机制、内容丰富、具有战略意义的务实合作、坚实的世代友好民意基础以及密切有效的国际协调。克里姆林宫公布的数据显示，中俄贸易去年几乎增长了25%，总贸易额达到1008亿美元，突破了1000亿美元的关口。习近平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时说，目前的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在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方愿意同俄方共同努力，在国际事务中贡献更多的中俄方案。在访问期间，习近平与普京除了宣布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外，还宣示要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习近平说，这一项的声明在目前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体现了中俄的坦荡精神和两国战略协作的积极效应。在双方签署的经济合作协议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最大运营商俄罗斯移动电信系统公司MTS 与中国电信业巨头华为签署的 5G 合同。美国目前正在以安全为由全力阻止其他国家使用华为的设备。俄罗斯移动电信系统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孔亚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 与华为的协议不单止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在俄罗斯开发商用 5G 网络，还将为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发展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做出贡献。自从俄罗斯总统普京2014年在莫斯科因吞并克里米亚而受到西方经济制裁与孤立之际宣布向亚洲转向以来，中俄关系出现显著改善，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这个是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以来首次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亦都是2013年以来第八次访问俄罗斯。习近平与普京会面的次数超过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之间的见面次数。习近平在接受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的颁发典礼上表示，普京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亦都是他最亲密的朋友。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习近平在中俄两国与美国的关系都持续紧张的时候访问俄罗斯，凸显了北京与莫斯科轴心的强化。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耶鲁博士后研究员杜宇松对中俄之间的日益密切的合作感到担忧。杜宇松日前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研讨会上谈到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时表示，大家看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就在稳步上升，这个已经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杜宇松说，他认为目前这种关系之中有更多军事方面的内容，在通常的武器销售以外，杜宇松听说双方在电子战领域亦进行了更多的训练，这个是他很担心的事情。杜宇松最关切的是双方之间的协调性战略行动。如果大家看到中国在东中国海采取行动，而俄罗斯同时在波罗的海采取行动的话，这样大家就会面临着两条战线的问题。新美国安全中心跨太平洋安全计划的高级研究员坎代尔·泰勒和美国国际共和党研究所的高级顾问沙尔曼指出，中俄双方在投资、运输、航天导航以及开发具有潜在军事应用的敏感技术等领域都在进行紧密合作。在他们看来，中俄关系的日益密切的确给美国军方带来潜在的挑战。他们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这两个国家可能永远也都不会建立正式的军事联盟，但是他们可能以令美国头痛的方式联合行动。例如中国可能会在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的同时采取积极举措，支持其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美国军队将难以有效应对这两种的战略。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欧汉龙认为，美国需要避免他所称的钓鱼岛驳论，即在小规模或者是严厉关系不大的冲突做出过度反应，来避免在东欧和西太平洋这两条战线上不得不同时对付俄罗斯和中国的这种情景。这一位安全问题专家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避免做出过度反应最主要是因为你不希望看到局势的恶化以及爆发大国之间的战争，亦仲因为你不能够将所有的力量都投入到西太平洋，从而给普京提供一个被他看成是在波罗的海为所欲为的公开邀请。在欧汉龙看来，美国既需要采取外交手段，亦需要展现军事上的决心，两者缺一不可，而不是互相替代。前美国助理国务卿洛德亦对美国在目前的美中俄三国关系中所处的劣势地位感到担忧，虽然他不认为中俄会建立长期的同盟关系。这位前美国驻华大使日前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参加一个座谈会时表示，1969年苏联陈兵中俄边境的时候，虽然华盛顿和北京当时并没有外交关系，但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决定站在中国一边，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战略考量。即在美中俄这个三国关系中，美国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亦都要比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好。洛德说，不幸的是今天的情况正好相反，在今天的三国关系中，美国处于最差的状态。洛德不认为中俄会建立长期的联盟，矛盾太多，但很明显在这个三国关系中，美国现在的状态比40年前差了很多。 不过，华盛顿的防务研究机构长期战略集团负责防务战略的副主席阿哈德说，在大家都在谈论美国需要避免俄罗斯和中国走到一起的时候，他想要的啱啱相反。阿哈德在布鲁金斯学会的研讨会上说，他希望美国能够在战略上变得如此务实和使人感到害怕，从而使他们走到一起。他们真的是好坏的朋友，他们不擅长做彼此的朋友，他们都记住持续了上千年的对方对自己的敌意，他们永远也都不会走在一起。洛德对他们目前的日益接近一点都不介意。这一天，这位担任过国防部高级官员战略顾问的专家同时都表示，美国需要极大的加强对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的了解的深度与精细度，这个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军事层面。在阿哈德看来，美国对中国与俄罗斯的了解远远不如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的了解。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举一项新的研究报告说，中国的军事科技正在接近美国水平。随着中国崛起，美国在全球军事领域的长期主导地位可能会出现动摇。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这份由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的报告是由美国国防部前常务副部长沃尔克和前特别助理格兰特撰写。报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24年来一直耐心追踪美国军方，解放军研究了美国喜欢的战争方法，设计了一套利用它弱点并抵消它优势的战略，在军事科技实力方面尤其如此。新闻周刊引述报告内容说，中国现在似乎越发接近与美国作战系统的科技平等地位，并有取得科技优势的计划。中国颠覆美国军事科技领先地位基本分三步走。第一步是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开始发展从弱势地位挑战美国领先优势的方法。第二步是在制导武器和战场网络作战领域基本取得技术平等地位，令中国在本地战区发挥科技优势，利用反舰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等升高南中国海或者台湾等热点海域爆发战争的代价。第三步是中国军方在尖端科技领域已经超越美国，这个能够使北京方面向本地战区以外的国际地域投送军力。报告说，中国利用工业与科技间谍来提升技术优势，对美国军方的能力和作战方法进行研究，寻找利用薄弱环节同时发展远程精确制导导弹，并在人工智能领域巨额投资，以便取得战场优势。报告特别指出，中国可能拥有所谓的黑色能力，在发生冲突时对对手出其不意。沃尔克对华盛顿邮报说，中国一旦与美国爆发冲突，将会瘫痪美国现代军力所依赖的网络通讯和科技。他说，换言之，我们不在乎我们击沉了多少艘舰艇，我们亦不在乎击落了多少架飞机，我们只在乎是否能够撬开美国部署军队使用的数字网络，我们将阻止美国实现战役目标。沃尔克说，美国军方依赖的每一个数字连接可能都被中国一个电子战系统所覆盖，目的是在发生冲突时使它瘫痪。报告因此指出，随着中国的发展，任何客观的评估都必须考虑到美军有可能成为一个蓄意耐心和资源丰富的军事科技抵消战略的牺牲品。报告说，美国可能无法通过开支来消除这个挑战，必须在创新上超过中国。格兰特说，美国的军事优势仅仅超越对手 1.1 倍，所以先从那里开始，然后在未来去提升这种优势。报道指出，美国军方官员和国会议员过去都对中国军事发展发出警告，指出中国的军事开支1996年至2015年已经实际增长了5倍多，现在的军事开支仅次于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星期二在华盛顿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关税正在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影响。博尔顿又说，不需要对即将来到的20国集团大阪峰会能够解决同中国贸易问题抱有太高的预期。 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洋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博尔顿是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主办的首席财务官网络会议上发出这一番言论的。当时博尔顿被问到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是否有效，是否会迫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改变中国的经济模式。博尔顿的回答说，他认为关税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关税有可能会继续下去，还会更高，令到部分外国公司考虑是否继续使用中国内部的供应链，而被迫要考虑这个因素。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